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胡医师。胡医师你好。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今天啊，胡医师上来就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您见多识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到了50岁，还有谁会用双手捧着你的脸深情地看着你？
我看好像搞不好就是牙医吧。
哇哦，这是一个梗哈，这是我在胡医师的视频里看到的，把我给乐坏了。
是啊，
就是牙医看我们的牙齿的时候就是深情地看着你。
对呀，牙齿不好那也就只能去看牙医。其实啊，你别老认为只是牙齿不好，牙齿不好把你脑袋都给搞坏了。
哎，这个话题一般人可能还真的没有想到，我是看了您的视频以后才觉得，哎，这个事情严重了。但是还是想请您胡医师今天先从牙齿的一些常见的问题给我们讲一讲，然后再给我们讲一讲它怎么就会联系到脑啊。常见的问题刚才说了，50岁往上，哎，可能就是有人出现牙齿松动啦、脱落啦，还有就是牙龈萎缩啊。那你知道在美国这边，我个人常常会觉得你到诊所里面，牙齿诊所里，我真的都觉得有一点过度治疗的味道，他动不动就要给你来一个根管啊，治疗给你，要么就拔掉，要么然后再植牙，心里总觉得需要这样吗？对。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拔牙了。在、
哦、你也拔过。
大概在30岁左右、嗯、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那个就在加州的 Menlo Park 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在那里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呢，因为在外国呀，我那个时候呢也没申请什么，我只是来这里做一段时间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也没有什么保险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有一天突然的也不知道咋了，就大臼齿啊，那个时候我才20-30岁嘛，那这个平时也没有牙痛的问题，好了，再突然的大臼齿给你疼痛的不得了。于是呢就只好忍着，哇，那个时候忍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在你知道在美国啊，要就算有保险，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很怕看牙医。为什么牙医实在是贵到不行。
确实如此。
结果第二年呢我就回到台湾了的时候啊，又有一次牙疼，于是呢赶紧跑医院去把这个牙齿啊，我就跟医生说我是牙齿的这个好疼，我看应该要怎么。其实那只不过是牙齿在生长，你知道到30岁的时候牙齿还是会在，就是臼齿啊还会再继续的生长，就只不过是牙齿生长。那结果医生就说那就拔掉吧。好了，
哇，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次的决定拔牙。拔了一次牙以后，那个牙的底下那个牙呢就怎么样，上面没支撑了，下面的牙就开始乱长了。好了，这以后又他拔了这一下面的一颗之后呢，这两边又不平衡了，又开始拔，拔了几次牙以后啊，牙齿就越来越松动。好了，到了差不多50-60岁的时候，那个不得了的坏呀。
什么后果呢？就是整个牙。
它的后果就是都是牙齿互相之间就没有那个平衡了，这边咬也不对，那边咬也不对，这边也。你好了，你假如说有一点点疼痛，你又觉得不能忍受，又去拔一颗牙，好，结果都是不平衡，结果你就专门用哪一边牙齿咬啊、哦？例如说这个，尤其是臼齿非常重要，你咬一个东西一定是两边臼齿一起咬嘛。可是呢，你就只能够用左边咬啦，或者用只能用右边咬啊。这样子一咬呢，你知道发生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头上面的 很多的肌肉就开始有某些地方因为不常动而开始萎缩，而那个常动呢又特别的强，因此呢就整个头脑或者是什么地方都不平衡了。
您是说这个牙齿拔掉了一颗会引起头脑的肌肉发生不平衡？
那倒不是，因为你拔了牙以后，或者说牙齿已经开始痛了的时候，你一定是不平衡的去咀嚼东西嘛。你例如说比较硬一点的东西，你在那一颗牙，那个比较痛的那一边的牙齿呢，你就不敢动了，你就只能够用另外一边。这样子的话呢，整个肌肉的这种运动就不平衡了，因此呢，后来就只好把另外一边又拔掉。好了，你拔了另外一边了以后，它难道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牙齿？因为拔掉一颗，另外一个地方就也开始就长得不一样了。因为你拔掉的这一个地方它没有支撑了，另外一边呢就开始就发生问题。所以我才在节目里头啊就讲，我说有牙齿坏了，牙齿拔掉了，可千万记住，一定要再补一补，我不补的话那就很大麻烦喽。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忠告哦。那这可能是您在没有对中医这么有研究之前的决定吧，我猜测。那中医怎么看待牙齿疼痛啊，还有松动啊，脱落啊，还有萎缩啊，这个我们一会儿请您再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哦。好，那胡医师，听起来好像是你那个牙神经有什么问题或者发炎了你就疼，但实际上这会不会有一些背后的原因，比如说啊什么脾胃虚弱啦，或者什么肾阴不足阳不足等等，您怎么看这个原因呢？
那这样的，我们的牙齿啊分为牙龈跟牙齿本身，对不对？那中医的看法，牙龈属胃，那个牙齿本身呢是属于肾，那么你就从胃跟肾这两方面去思考吧。好，假如说你的牙龈萎缩、牙龈发炎、牙龈肿啊，这些呢，都可能是现在的一般的医生就讲，可能是什么所谓的牙周病啊这一类的。那大概这种情况，你就得要从胃、脾胃这个方面来治疗。脾胃也许是有火啦，也许是脾胃虚弱啦，或者什么，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来找原因，然后来治疗。假如说是牙齿本身酸啊痛啊，或者说发生这个蛀牙啦，这些那我们要从肾来治疗。所以脾跟肾啊，就脾胃跟肾，这简直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亲兄弟吧。那你把脾肾俩补好了，其实对你的牙齿好还不算，对你的整个的健康都好。为什么？中医的看法就是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那么你在先天后天都把它给弄好了，那么你也就健康完美了。
对，所以你光把它拔掉不解决不了问题哈，产生的原因还在那儿没动。那我们现在苏女士在线上哈，再试试看。苏女士请讲。
两位好，我老爱人今年94岁，最近呢有一个毛病，西医叫吸入性肺炎，就是吃东西吃食物的时候呢，食物会进入气管，那轻一点的话呢，严重的咳嗽要咳半天一天，或者这个人也受不了，重的话呢就会是吸入性肺炎，很危险。所以一个人呢不能不吃食物，那中医有办法吗？要怎么吃会有帮助吗？谢谢。
吸入性肺炎啊，常常都是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用口吸气，这一面吸气一面就是一面吃东西，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用力这样子一下子吸好了，把这个食物渣子啊什么东西就进入了气管，这个时候呢你气管就容易造成气管的发炎。 假如再往深进去的话呢，到支气管、小支气管等等的发炎，那就大麻烦。为什么会发炎呢？就是因为食物粒子上面一定是带着一些个病原体，包括了包括了什么病菌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进来了，然后就造成那个气管里头的组织发炎了。那么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从小啊就被父母教育着说一定要细嚼慢咽？什么叫细嚼？什么叫慢咽？细嚼，慢慢的咬，咬到碎，然后呢慢慢的吞咽，而不要说是用力这样子一吸，这一吸啊它可能就进入了气管了，那这些带着这些东西进来就不好。而且我们身体，我们的气管非常有趣啊，它一碰到了有东西进到气管的时候，它就立刻干嘛呢？就立刻的发生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咳嗽，然后硬要把那些食物渣子啊什么东西就把它给咳出去。假如不咳出去，这些食物渣子等等在气管的这个组织里头呢，因为它带有细菌带有什么东西就开始造成发炎，这就很麻烦。所以有的人他会说，哎，奇怪，为什么吃个东西老是还呛到？这就是问题，千万不要呛着了，慢慢吃，慢慢咬，慢慢吃，慢慢吞，这才是对的。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我们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哦，刚才讲了牙齿要脱落啊，可能会是和肾相关，因为好像牙是骨之余是吧，然后肾又主骨，
这样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这样的想法。
哦，所以那就是追溯到牙不好可能就是肾有问题了。可是肾你怎么判断呢？比如说你是阴虚啦，还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你怎么样的一个补的一个方向，您可不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呢？
阴虚啊跟阳虚这个是我们中医特有的东西啊，阴跟阳它是相对的，阴是比较起来就是偏不动啊，比较阴暗啊，比较在这个就是比较起来就是没有那种没有比较活力比较小的啦。阳呢就是比较活力强，比较来的很这个很散发呀，往上涨啊等等这些。那这个现在讲的这个肾的话呢，肾很特殊，有肾阴跟肾阳啊。那假如说你的牙齿是酸的啊，酸酸的，疼痛比酸来讲呢，酸比较严重，那这个就是阴的阴虚了啊。假如说是疼比较严重，那就是阳的问题了，所以阳盛了，阳盛阴虚。那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得在。也在补肾或者是在这个泻肾，在两个方面来思考。假如说疼痛的，那你该泻一下子肾的太过度的阳气，太过度的火气。那假如说是酸的话呢，那就得要补肾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啊。那么这个肾呢，它有问题了的时候，那你当然我们现在讲，我现在所讲的这个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啊，都不是西医所说的肾。也就是说你现在牙疼了，我说是肾的问题，你就跑去西医那边去说是我来抽个血检查一下肾脏吧，那是两回事啊。这个我现在讲的是中医概念里头的肾。中医概念的肾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所有的骨骼，骨骼它在外头表现的就是牙齿，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骨骼或者是肾方面来调整它，自然就好。同样，假如说是牙龈的问题的话呢，那你就来找脾胃了。那假如说它有发炎，就脾胃的火；假如说是这个萎缩了，那就脾胃虚弱了。 你就从这些方面来找原因，因此呢病情还是可以治好的。
哎，胡医师，讲到萎缩，我在网上常常看到一个方子啊，就是刷牙的牙粉用到的是一个是青盐，一个是泡芙子，好像还有人说还有一定的效果，不知道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泡芙子它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样的哈，刚才讲的盐跟这个附子这两个东西，它都是跟肾有关。而盐呢，我们讲清盐也好啊，这个是就是没有那种不是那种化学工序所做出来的盐啊，那它就是只是说经过日晒而得到的这个盐。这个盐呢，它是咸的，咸入肾，咸入骨，所以呢要用这一个东西进来。附子更是一个补肾或者温肾的一个处方。那可是因为它是温，所以当你的牙齿啊，假如说是牙齿本身的是一种发炎的状况，也就是它里头的神经发炎了什么，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用附子反而不好。可是呢附子又有它的另外一个作用，它除了可以管这个管肾以外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消炎啊，能够不是消炎，能够怎么样，能够麻醉，它可以麻醉你的神经，让神经不疼痛。除了这以外，我们常常在我比较偏方的书里都看到有一个用一个花椒啊，用四川的花椒，然后把那个花椒呢用棉球啊，把那个裹着放在那个疼痛的牙那个地方，它就会慢慢的 release 那个花椒里头的一些个汁液吧。那这个汁液呢，它有麻醉作用，也就是说一个是用来麻醉啊，入肾但是又麻醉，一个呢是根本就是入肾，去那里可能有杀菌的作用，就这么简单。就盐的话有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会常常在这个牙齿的处方里头会用到这两样东西。
但是刚才您讲的牙龈萎缩是因为脾胃虚弱，感觉这个又是补肾的哈，或者是入肾的。
不是，还有刚才还是讲牙齿本身的啊。那假如说是你说在这个牙龈萎缩，你也用这个清盐这些呢，它不是。它的作用就不是在那个牙龈萎缩的方面，而是在杀菌以及入骨入肾，来把这个牙齿呢让它补强。其实你还要用到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对于这个牙龈是要用到的一些个药物，那些呢就是例如补脾胃的药物，像白术啊，像是防风啊，这些东西可能又有调肝调脾，又有补脾的作用，或者是有的时候要泻脾火的作用的另外的一些药。
好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疑问，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 Ken 先生哈，我们接一下。你好 Ken 先生，请讲您的问题。
胡医生你好，要来请教了。我那个老爸现在是有68、69岁了。他那个胳膊可能受凉了以后酸痛的。也没有力，经常是这样，有时候用那个热敷啊什么东西弄了以后啊好一点，但是没有缓解了一下，但是没有根，没有断根，过几天又是这样了。所以想请教一下胡医生，用什么按摩啊或者是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啊？谢谢。
好，这个啊就是这是一个是肌肉的问题，一个是骨头关节的问题啊。但是呢它就在那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啊，我们假如说找针灸的话很简单啊，针灸就在这个对侧的啊，就是你假如右边你就在左边啊，是对侧的。对侧的哪个地方呢？对侧的腿上面的一个胃经上头的一个穴道，足三里啊， 或者是上巨虚呀之类的，在那个地方扎个针，这边呢这个肩膀就稍微动一动动一动，那边的血液一活通就好了。假如说你说哎，我这个不喜欢针，就怕针，那你就可以用药。用药物的话呢，可以有一个处方啊，叫做茯苓丸。而这个茯苓丸呢，出自于纸糜啊，纸糜方，所以呢，我们叫它纸糜茯苓丸。那这个纸糜茯苓丸呢，这个服用了以后，那这个地方也会慢慢的缓解。还有一种啊，就是叫做五十肩的。五十肩呢，假如说不处理的话，一般来说要一两年才能完全好。那假如说用刚才讲的这两个方法，一个是针灸，一个是吃药，几乎都是很快，在差不多一两个月或一两个星期之内就解除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医师是胡乃文医师，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您说牙齿不好啊，会关乎到大脑，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他们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其实牙齿不好啊，例如说左边牙齿疼痛吧，你就尽量咬，例如说咬个花生米啊，或者咬个什么什么比较硬一点的瘦肉啊之类的，你就不会用那一边疼痛的那一边咬了，你就会用另外一边。假如另外一边也不好，那你就只好用前面的这个门齿来咬，那你根本咬都咬不动，对不对？好，这个咬的时候啊，你自己实验一下啊，你在咬东西的时候，你来摸摸你的头脑耳朵上面这一块区域啊，你摸摸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到那边的那个肌肉都在动，你知道吗？这边的肌肉在动的时候，它会带动里头的血液循环变好。而这个位置就是耳朵上面这一块叫做颞颅区啊。那这个颞颅区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大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在。这个位置呢就称之为海马。那它因为它在解剖上面看起来像海马，所以呢把它叫做海马。那它正好是一个这个大脑的这个往外就大脑啊，它有深沟，有就是有深入的叫做沟，那外头这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叫回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称之为海马回，就是因为它稍微突出来一点。那刚好你在这里咬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肌肉就在那里一直动一直动，它就使得这个海马这个地方的是这个血液循环就比较好。那海马回呢，经过神经学的实验发现到它跟短期记忆非常有关。所以短期记忆就是 short term memory 啊， short term memory， 你知道老年人之所以称之为老年人，就是因为他的短期记忆，哎，还有，可是一会儿就短期记忆完全没了，长期记忆还有，那这个短期记忆就刚刚记完就忘记了。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他就会跟你说，哎，你刚刚讲什么呀？哎呦，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真的，就是这个，那就是他的短期记忆呢，很快的就不见了。而我们记忆东西就是要靠短期记忆，然后由短期记忆变成为长期记忆，这样子这个东西才能永远记住。可是我们这个，假如说这里的啊，你不咀嚼的话，这边的血液循环少，那么短期记忆就更差了。因此呢，很多人就会说，我记不得东西啊，所以你看多半都是老年人记不得。为什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他就不咬了，家里的这个儿女啊，就是特别孝顺，就给他吃的都是粥啊，都是这个麦片啊之类的，他也不咬了，就是直接吸进去，那这就不好。所以我常常劝 我的病人，我说你这样子做啊，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让他不要吃果汁，而是吃原水果，就原来的例如苹果啦什么这个梨啊等等，都用嘴都用牙齿慢慢的咬，这样子的话呢他的脑袋记忆力也会好，除了牙齿变好以外，牙记忆力变好，还有骨质也变好等等，都受益良多才对。
哦，原来是牙齿经常的使用会刺激到这个肌肉哈，脑部的像海马回啊，对它是一个刺激。那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胡医师，那我们就经常没事儿嚼嚼口香糖啊，或者是我看您在视频里也讲过教大家叩齿，这样对这部分的肌肉，同时对牙齿会不会也会形成一种很好的锻炼和养护呢？
当然了，你谈到叩齿啊，在古时候的养生家，例如唐朝非常有名的这个活到140多岁的这位叫做孙思邈先生啊，他是一个医学家，也是一个道家啊。那他呢就常常教人要，他说齿要常叩，这个头要常敲啊等等，他用的时候说明天国的这些。那对，因为肾呢它不只是主骨，它不只是主牙齿，它也主听力，因此呢你假如说经常做这些的话，你的听力也会变好，所有的这些是老年人的那些问题都减少了，那不是活一个健健康康的老年生活吗？
嗯，讲到这个肾的话，我看您在节目里讲说肾它本身是藏精的，精又生髓，然后脑又是髓之海，我就想请教一下您讲的这种髓，它是一种什么物质？它是我们说的那种脊髓吗？还是脑髓？还是什么？还是什么？
髓包括了骨髓，也包括了脑髓，也就是这个神经啊。例如我们在这个中枢神经啊，有大脑、小脑，然后桥脑等等这些啊，然后再带着往下走，走到眼脑，然后走到脊髓，这些都叫做，这些神经系统都称之为髓。除了这个髓以外呢，还有就是骨头里头的那个这个组织也都称之为髓。那么这个髓呢，当然你说骨髓也好，是脑髓也好，都跟肾有关，因此你把你的肾养好，几乎骨髓脑髓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养，这样子是最好。
胡医师，他这个髓哈，你像那个骨头，比如说我们大骨棒，那个腿骨里面那个髓，它对神经系统、对人的记忆啊这些有作用吗？还是说它起一个什么？还是它起营养上的一种滋养作用？还是它起到神经上的一种传达的一种作用？
这个髓呢，其实里头的组织包括了包括了骨骼吧，也包括了血液嘛，也包括了，也就是这个。这些呢，还有最重要的这个骨髓，它还包括了就是这个生血啊，造血的一个系统。那假如说你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缺失了，那就不好，像是断了骨骼断了骨头啊等等，那当然就是都是不好的，它就会造成你的骨骼的一些个酸啊疼啊等等这些事情。假如说你能够常常保养它的话，也就是运动，让这个骨髓呢，能够很坚强。那么这个运动就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伸展运动，伸展运动可以保护你的钙不流失。那当然钙不流失，那它里头的血液流循环也特别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所谓的健康生活吧。
好的，谢谢您的解释哦。好，最后一点时间，再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一些牙齿日常保养的一些小方法好吗？比如说有的人
好，那你假如说你真的要保养牙齿的话，牙齿要常常让它干干净净，并不是刷牙让它干净，而是 吃完东西以后，你至少的不要让这个牙齿上面一直沾满了原来吃下去的吃进去的食物，然后呢你把它漱漱口，总是好一点。那你说刷牙嘛，要刷的话呢，一定是只刷牙面跟牙缝，而不要去刷刷刷刷到把那个牙龈都给刷坏了。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听到有牙医跟你说你牙龈萎缩了，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刷牙刷坏了。其实要注意，真的不要去把你刷牙的时候不要去把那个牙龈弄坏。牙刷呀，就是新的牙刷来刷牙很好，可是那个已经岔开口了的那种牙刷你就把它扔了吧。那个牙刷在刷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刺激那个牙龈，把牙龈刺破，刺出血来，刺的把这个牙龈变成萎缩，那就不好。
哎，这里面有一个小困惑点啊，胡医师，像有的方法他告诉人，用手指来在牙龈上又打圈啊，又按摩啊，说这个是给牙龈做一种养护。那您刚才说刷牙又别刷到牙龈，就是这个牙龈，我还看到一种说法，说你用那种水牙线啊，就是来冲牙齿牙缝，它对牙龈本身也起到一个按摩，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牙龈是恰当的。
对，我刚刚讲的是牙刷，那个牙刷的刷毛不要去老碰了。当然刷毛你是很软的，那无所谓，你轻轻的碰都没关系。就是现在用的牙刷有的时候是很硬的，所以就要注意这个。而且你刚刚讲用手去擦牙，这个古时候的人就教你用的就是用手去擦牙。还例如说我们有一些牙粉啊，例如清朝的这个就是这个陈修元所用的这个所写的这个固齿神方，他都是用什么，用手去蘸着那个牙粉来擦什么地方，他就是擦牙龈，那让那个牙龈那个地方呢能够有足够好的这个去火以及能够消炎等等的这些个好的健康保养以外呢，还有就是那个牙粉呢，它也进到牙齿里头去把牙齿给弄好，所以刚才讲的青盐啊什么附子啊等等，这些就是在讲这些事儿。
好的，看来这个自古就有这种牙齿的保养方法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有兴趣自己也可以去查一查，找一找。如果您想确认的话，就打我们的热线啊。下期节目再跟我们的胡医师继续请教。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胡医师。